这个人家族化为什么开始有杀伤力？家族化开始有杀伤力，因为家族春节包饺子都可以看到事儿，躺一个床上就开出事儿。你有十个员工，他有我们有十个人，我们十个家人干，五年，一个人按两万工资的话，十个人才乘以五，这就是100万。你要拿出100万给人开工资，但是我不用拿100万，我拿100万再生产。
你说大米，在前十个月，我们普通的人呀，所以你看到现在世界上有这种成功的，独立一个人百分之百股权做成大企业的有吗？就这么简单都明白，产权的问题。凡是发展慢的，非常简单，他都自己找经理人，不给经理人股份，经理人就干不长，干不长，生意不踏实，不扎实干。 所以慢慢走人了，你就找不到。而他们是走绑在一起的，所以我说马云，我现在讲马云，马云为什么成为永远成为不了世界首富？阿里巴巴是个伟大的企业，但马云成为不了。比尔盖茨当中突然间后悔，你买蚂蚁，马云成不了。李彦宏是占61%，所以不行了。陈天桥也是占超过40多，慢慢不行了。马云占60%，所以世界告诉我跑马云。
听明白这种现在，就是明白这个思维。他能让3000大、4800人，4000大、4000大的人这么创业，人家那18罗汉这么创业，没18罗汉拼命打出天下，每个人现在都是5000万以上身家。那如果他们一直拿100万，马云占8%，股份，就这么简单。
所以在全世界发展好的只有2种，要么家族化，要么股东。而今天你是老板，你看刚才你不是家族，家族还不是家族，自己在那股份，项目是给人分配40%，然后企业是你自己的，你就自己操心，百分之刚才你们问问题，你们觉得累就你老板自己操心，别人不操心，为啥别人操心就没关系？你自己操心。所以你一个人操心，我们是30个人操心，咱们是。
就这么回事，没啥吧？就今天咱们一年纯利从同样的3000万，我还比你优先，我还能周游全国周游世界，我还能出来讲讲课，然后我来做我的企业，非常简单的思维，就是这个我们的方式是不一致，所以他就会有人操心。刚才我还说烧一条，胸怀不只是挣钱，还包括分荣誉，这你能做到吗？我们两个。
这你能会吗？我们两个合作，1000万，我出600万，你出400万，让你拿50亿，我让你当法人，这个你们能做到吗？就这么简单，概括挣钱，这样，我出600万，你出400万，你占50%，法人是你，你当董事长，一样办事。就这一条，我就敢保证，很多人就输了，你敢这么做吗？
所以我在很多地方我就敢这样做，所以他就全家操心，他也在操心，有包我不需要在整个标签说董事长或者领导人包办，我就不需要荣誉了，我把荣誉放在他标签上，他就拼命干了，然后利润稍微他多一点，他50亿，我40亿，我50亿正常，但是他50亿，也能听懂我想啥，掌声雷高总。
我跟别的矿山也是，包括今天我们四八大内部，我们在河北的地方合作的是这样，都是他们是法人，他们合伙人呢，他们占股份。但实际上我们开创我们首富基金和创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但是他们分的多呀，所以就是生生不息，非常简单。所以我们跟一个人合作，他生生不息；跟10个人合作，不生生不息。像你去买一样，那么10个加在一起。 我们就会强大团队，而你就是一个人团队。所以发展好的企业，在中国能投股份化大户，都是非常思维能发展壮大的人，就是因为他能让，所以企业就变大，让问题就像你说一大点儿，这就少了，一大点儿人就少，非常简单，特别吧？你的辐射力，用你们的情感辐射力。 你个人魅力50亿，假如说800人，到了850人就消停，听明白吗？到了30以上就会消停，到了120人就会解除，没问。你辐射不了3000人，这个就叫机制。所以我们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走家族化，要么走普通化。如果家族成员不够，那就走社会化。你说我想合作，没人跟我合作，都没人愿意跟你合作，你做成什么样的东西？你就是个体户思维。关键是同行业，你不合作，人家合作。所以当三个人合作组建一个新的音响公司、新的家装企业、新的美容美发公司，你一个美容款件就消失了。超市所有产业都是一样，往哪发展？还以为学习是，所以到这儿我再请教你们：是解决问题难，还是发现问题难？啊？所以你看你们问的问题，你们会看你们手上写的都什么问题？都会发现问题的结论的。我在想，是解决问题难，还是发现问题？就知道该学啥。最悲哀是辛辛苦苦学，他不知道学啥。换句话，学3天3夜没学到根本，还挺兴奋。拿个一个管理模式回家用，啥模式没用吗？只要是个机制，没改变，都是三排。解决问题难，还是发现问题？哪一个？难不难？所以老板要学会什么？老板要学会发现问题，发现根本问题。至于管理方法，那就是经理干的。老板是有本事让事情发生，经理就是把老板发生的事你好。你老当一个管理人，那还管理什么？都错了，关键是问题都偏离了。这不是咱们挺就在。中型企业、第六界的企业，北京国际工商企业年会上，800个都是至少他们在产的5以上的老板。我们讲到这儿，那一大部分人都还没整明白，因为他们还在管理控制。凡是想管理控制都有问题，在这儿。那比尔盖茨如果现在他在干谷歌的时候手世界首富吗？谁跟他干？张朝阳如果在干谷歌能行吗？就消失。所以像在那快速发展，在水路能快速发展，因为他明白有4大金刚、18大核心，下边高层跟他干的26个人，就像刘根生7个人发钱，加来345个，哇，全有核心点了。所以刘根生从一个小企业啪变成前几名，这刘根猛牛发展的速度。有人说刘根生咋没懂家族化？刘根生是孤儿，家长咋的？非常操作方式，这是第一条和第二条一起讲啊。操作方式怎么办？结果一听说你回去马上改，那不改倒了吗？前天在郑州写完，就有人回家跃跃欲试，我说不行啊。什么叫操作方式呢？进程，非常就操作进程。咱们就什么样的一个进程来？有些老板说：“刘老师，我这股份改革比高层比员工员工也不要啊！”我说：“你给员工都不要，你说你值不值钱？”很多老板是请专家给他做股份改革，然后过了3天思想工作，后来员工还不愿意接受。你现在脑子怎么长的？写第一条 ，A 能独当一面的。人必须入股。我说家族一起来哈，家族的这个前两条一起来哈。啊，写的棒，家人，那你们家族成员能独挡一面的，不能独挡一面的家族成员绝对不能入股。比如说我说家族化，全家族化，你整个叔叔看门卫也就入股了，那能行吗？在这不行。这句话，能独挡一面的人必须入股，请入股。
都能读懂一遍。这个读到一遍，绝对不是说靠学历年头，也不是靠和年龄一年半业绩好了，说今天立下汗马功劳，脑子一热都不大那些。我就这样教你就会了，能读到一遍。有些公司使用末位淘汰制，这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的瞎学。凡是使用简单使用末位淘汰制，这家公司很难沉淀出强大的团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两个月不行，连续两个月最后一名，但是这种人他就有潜质。有人是热得比较快，有人热得比较慢，但是当他慢慢打通之后，他一爆发，能量比较大。有没有这种人？而公司稳定恰恰是靠这种人，而你们靠简单的末位淘汰制，只能留下当时业绩好像挺好，但是底蕴不够深，潜质不够大。结果公司沉淀出来的是短平快的选手，所以公司组建一个短平快团队，而公司最值钱的就是团队。凡是内培养团队的人都不叫做事业。所以八年过去了，这就是咱们的一件事，你们自己对话不多，八年结束了，十年结束了，你看你们身边 有多少团队，有几个高层骨干，大家志同道合，摩拳擦掌，此时就干这个事儿，就比这一条，对吧？别的不多。所以我问谁说你怎么独善其身？他说我失败了，还有26个人跟我干，而那26个人最差的年薪都50万，最高年薪320万，不去，男人就跟谁不走？你看，所以谁说，当你获得别人的真心和认可，你已经在成功的路上。金钱只是物化的结果，但今天咱们就比，你看身边有几个人吧，完了，有几个像你一样操心，跟你一样操心，甚至比你还操心，比你还着急，就比这事儿。就知道企业什么时候能发展，能不能壮大，没人壮什么大，再好的行业没人干起来，没问，干不起来的事儿，这好理解吗？独当一面。绝对不是能力最高的，就只要有这个高手错了，志同道合不到一面，这些就是高手，一旦入股就厉害，这公司就稳定了。所以选股东的智慧后来不就厉害了？这是 B。 对，必须明确可进可退机制。哎，我有开空调，有空调吗？你们吧，空调吗？你也不开空调，可退机制，什么意思？你们说今天加入入股了，那必须明确在什么情况下他什么不够要把它退出，都写明明白白。我们写18条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条，如果他今天无故退出，那就什么都没有，入股资金什么也没有，只分配。如果在9月份退出了，不干了，那今年9月前9个月创造利润，假如说25万，给他干25万，完事儿，再也没关系。所有投资股金不返回，剩下都没有关系。要干不干，签字；不干就算了，必须这么严格。只要不能独挡一面，又不能上进了，能听懂吗？然后态度还不积极，只要咱半数股东举手通过，他就开动，咱就没有，加不加入？符不符合老总吗？不管，但是符合我们事业要求。凡是加入公司的，不管家人和其他合伙人，必须对这事业投入极大的热情、忠诚和全力以赴。不能说我成股东了，我成为元老了，我稍微养养老，能听懂吗？人家上班，他稍微悠哉悠哉，学习不学习？所以你说股东不学习，股东不上进，那还要说吗？经过几次沟通之后，不行就劝退。我都能写18条，你都啪啪写10个多， 明确，如果私下违背公司贪污或者是违例的，只要查出来损害公司利益，直接取消，明确写不是罚款，直接开除，然后不得遗传，不能继承，不得由外部转让，然后转让内部先转让，而转让方向按多少比转让？假如你15%转让5%，听能听明白吗？你是10%合伙，但转让不是5%，必须大家明确。所以哪次呢？喝完之后，我们股东都急了怎么办？元老，元什么老？这就叫掌门人没有做事的心态。掌门人做事心态就是严格要求，跟马云似的，有几个元老不行了，他直接说：“欧洲去，你们继续休息吧。”你不是5%股份吗？那你就拿出百。